世界上啊有两种人，有一种人是支开套利用旁人的人，有一种人是被人指使的人。就拿赵壁来说，他就会用人，他就能支开套。赵壁能够举一反三，能看出一二三步棋去。从这方面讲，他比黄天霸要强得多。当然了，要讲究武功，远不如黄天霸。赵壁就跟姚铁头和韩四说，你们俩按照原来计划，原来的事情行事，但咱是一家人了，背着蜈蚣岭狼牙寨的人，咱就这么办。到了时候送姑娘的时候，我们差官队混进狼牙寨，一举拿获大莲花，真把大莲花给逮住，你们俩也算立功赎罪了。你们愿意吗？愿意，愿意，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好嘞，再相信你们最后一次。假如说嘴不硬心，现在什么后果可想而知。孙悟空能耐再大，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，懂吗？我们全明白。黄天霸也理解了赵壁的意思了，冲着赵壁点点头，那意思我赞成，这样就把他俩给放了。但这么大的事情，要是背着师的人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两人回转衙署，跟旁人没打招呼，先见着师的人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师大人是又惊又喜呀，惊之惊，我的属下居然有人干这种事儿，这不里通外国吗？但喜之喜，这个事儿办得挺圆满，赞成赵壁的点子高，因此大人同意了，行，就按计划行事，无论如何在百日之内要抓住大莲花。两个人领命出来，要不说事儿也凑巧呢，姚铁头跟韩四两个人办这些事情遇上点不顺当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姚铁头到了四喜班，见着那长班的，把一千两银子的银票一递，那长班的喜上眉梢，见钱眼开呀，高兴的不得了。在那个年月，一千两银子那可是钱呐，巨额的数字。但是一讲到把这四个姑娘送到蜈蚣岭狼牙寨陪山贼山大王取乐，老鸨就晃脑袋了，把一千两银子的银票给退回来了，说什么也不答应。老鸨子说的有道理啊，那原来认为这是有钱的人家陪着玩玩乐乐住宿都可以，闹了半天是山大王啊，我们可不敢打交道，把四个姑娘送去了，他要霸住不放回来怎么办呢？我四根台柱子就折了，将来我依靠什么生活？如果这个四个姑娘到那块落入魔窟，有三长两短，我如何向他的家人交代？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敢，说什么也不答应。你说他要不答应，还得另觅女人，这一另觅不定得耽误多长时间。姚铁头跟韩四没有办法了，回来请示赵壁。你看出来这么个岔头，赵壁点了点头，花多钱难买愿意啊，人家不愿意这事儿也不能强人所难。这样吧，做做工作看，我跟你们去一趟。赵壁是亲自出马，你黄天霸能干这事吗？赵壁什么事都能干，能伸能屈。等到了四喜班，有人一说，衙门里的八班副都头赵老爷来了，那还了得，隆重接待，把赵壁当圣神一样接近客室。呵，赵壁往太师椅上一坐， 紧箍上小脑袋瓜，他的宝贝徒弟小老坦黑世杰站在身后。赵壁现在也有保镖的了，出来进去带着宝贝徒弟，这老鸨子赶紧过来见礼。你说怪不，由于赵壁的身份在这摆着呢，看这脑袋也不那么小了，越看还越大，这人这眼光就俗气。哎呦，赵大老爷，欢迎您光临呐。嗯，罢了。我说韩老四跟我说在你们这雇了四个姑娘。哎，一点都不假。赵老爷，我正有一肚子苦水向您申诉呢，这事使不得呀。行了行了，我都知道了，不必说了。作为你呢，考虑的比较周到。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，有钱难买愿意。反回来说，你手托万两黄金，人家不愿意，也不能强人所难，是吧？要还是赵老爷明白，您说话真是通情达理。那是苦海，那是火坑，我怎么忍心把四个孩子推进火坑啊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如何向他的家人交代？我也对不起四个孩子。说的对，不过呢，老板呐，今儿个赵某来还有一件事儿，就是咱们论事。可这件事情不瞒着你，官府里的事儿也跟你商量。今天咱可不是普通的卖相去陪伴人家，这有重大的任务，你们有必要协助官府破案。老板愿意跟苏州府配合吗？假如说把漏网的贼给逮住，你们也算立了大功一件呢。老板呐，你不能光为挣钱图利，你应当为国家效劳，是也不是？我们苏州府代表谁？代表当今大清国呀，代表康熙皇帝在这办事儿。你要帮了我们大人的忙，就等于帮了皇上的忙了，为老百姓除害，功德无量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能推脱吗？呀，赵壁说话讲原则，这往原则上一拉，一得戴高帽，老板子顿时有点晕了。嗯，做的作用，当然了，这就叫美人计。现在你不单独的是为了钱，更主要的为国费力，你替官府办事，要把漏网的贼抓住，公山破了寨，功德无量啊！你不立了大功了吗？将来我跟黄总督头包括我们大人向朝廷给你请功，你四喜堂挂上朝廷的金字牌匾，那可就超出一般去，你就神了。你想想，这么好的事儿，你能拒绝吗？要赵老爷，经您这一说呀，我才恍然大悟。好了，我跟我闺女们商量商量。来人呐，去把四喜姑娘给我请来。金喜、玉喜、双喜、红喜四个大姑娘来。赵壁打眼睛一看，呵，真没想到苏州府出美人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赵壁把门关上，在保密的情况下告诉他，此一番雇你们到山寨里头，你们要献媚，想法用酒把他们给灌醉，灌醉之后没你们的事儿，我们伸手抓贼，要拿国家的要犯大莲花呀。前者劫法场你们听说了吧，把苏州府搅了个地覆天翻，罪魁祸首就这大莲花。这小子姓彭，叫彭坤呢，要把他给逮住，你们算立了大功一件的，就不是彭坤，就是这山上的山贼危害地方，把他们逮住也给老百姓除了害了。你是不是都立了功了？不要害怕，我们跟你们一块去。 在你们的配合下，我们混入狼牙寨，一举把贼巢给端了。你们愿意配合吗？哎呀，这赵壁能说呀，这一戴高帽，四个姑娘一想，我们不是妓女了。妓女是干嘛的？出卖肉体，出卖灵魂，出卖色相，赚那最逼急最逼急的钱呢。什么人对我们都可以蹂躏，什么人都瞧不起我们，甚至花儿乞丐都有权骂我们，受尽了凌辱。没想到官府选上我们，今天配合官府为朝廷建功立业，那谁不愿意啊？从今以后我们也是真正的人了，说不定还落一个巾帼英雄女中的丈夫呢。这四个姑娘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激动的粉面通红，频频点头。赵老爷，我们全懂了，为国家效力，我们万死不辞。好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我没有半点瞧不起你们四位的地方。你们的信儿，咱什么时候起身，然后集合赶奔狼牙寨？行了，我们知道了。嘿。赵壁做完这项工作之后，心里的高兴。往回走的时候，黑世杰就问：“
我说师傅，哎，刚才你说的那套，我在后边全听见了。你是不是有意的给他们戴高帽？”“
嗯，小子，你说的一点都不假。
我是不是那都是假的？”“
哎，小子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这叫半真半假。这人呢，到时候你得鼓励他。”你不鼓励他，他不玩活。你看，为师我滔滔不断一席话，说的他们慷慨激昂，看出来没？热血沸腾，全乐意为朝廷出力。他们要为朝廷一出力，咱不也省着事儿了吗？这叫一石二鸟，一箭双雕啊，明白吗？
老师啊，我懂喽。
小子，往后学吧。为师这智慧无穷无尽啊，你长得老学得老，恐怕你八十了都累弯腰了你也学不全。
老师，哎，这回我算懂了，回去拿个本本，我全都把它写上。
哎，对了，我每一句话都是经典之句啊，你要牢牢记住。可赵碧美回到衙门，见着黄天霸，把这事一说，黄天霸也乐了。赵大哥，您真了不起，这活无论如何我干不了。
哎，兄弟，你是唱主角的，你有遗漏之处，哥哥给你堵漏子不就得了吗？
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下一步咱商量商量，怎么混到狼牙寨？我们都谁去？
还不能让这帮贼发现了。
咱们九根大莲花打交道，那帮贼都认识咱们，咱这熟脸的是不行啊。
看看是不是还有秘密通道。
黄天霸点头，那就问问韩老四，想问问姚铁头，咱心里不就有数了吗？
哎，正是。
刚说到这，外边报事的进来了。黄老爷，赵老爷，门前来位老者，你说要见二位，让他进来，他还不进来。
哦，
黄天霸一想，甭问，熟人啊。
赵大哥，我出去看看，
我陪着走。
哥俩说着话从官房出来，来到知府衙门门前，一看旁边有人呢，给牵着一头走驴。什么叫走驴？就走长途的。这驴啊，耐性才大呢，比马还听话，刷洗的倍儿干净，挂着铃铛。在驴前站着一位老者，这老者大个，比黄天霸还高着那么一块，长得是五大三粗，大块头，四方大脸，黑惨惨的面皮，花白胡须，扫帚眉，大眼睛，秤砣鼻子，厚嘴唇。老头小肚甜甜着，倍儿精神，看那样是走长途来的。老者正等着黄天霸赵壁出现在面前。还没等黄天霸说话呢，老头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，请问
你是黄天霸啊？
不才正是黄天霸。老人家，你怎么认识我？
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孩子，那会儿你小啊，难怪你不认识老父了。哎，你想想，你爹跟你说过没有？江湖上有个李慧，老李头，有没有这么个人？黄天霸翻眼睛想想，李慧，哟，李慧，李先知啊，我爹叨弄过，对，还上我们家黄家岗串过门，怎么他老人家从天上掉下来？黄天霸想起来了，闹了半天跟李叔叔，叔叔在上，我给叔叔磕头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吧，起来起来，长大了变样了，当初你才多高啊，没到我胯骨这儿呢，现在是堂堂一表，眉眼儿还没变，小时候那骨架没变，就是大了，哈哈。叔叔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里边行吧。哎呀，我特为看你来的。黄天霸命人给牵着毛驴，赵壁等和他跟着，这就进了官房。老少英雄大家呼啦吵起来了。穆武成，你看他认识。哟，李大叔，您从哪儿来呀？穆武这厢有礼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穆老五。你也在这儿，哎呀，我跟我兄弟黄天霸都是长时间了，一直形影不离。哎呀，没想到，没想到，闹海娇孙玉堂也过来了。老人家，您想起我来不？我叫闹海娇孙玉堂。嗯，想起来了，你爹不是孙父吗？哎，一点不假，嘿，都在这儿呢，哈哈哈哈。坐坐坐坐坐。黄天霸把其他的人叫过来了，像一朵煤钱亮，张景龙，这是后出世的英雄，这都不认识。银龙烟虎周武都叫过来，挨个给做了介绍。李慧李老爷子非常高兴，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然后又介绍赵壁。那赵壁多能白坏，老人家想到我了吗？小脑袋瓜赵壁，我老师就是妙手神偷杨香武啊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孩子你也在这儿，跟我老兄弟形影不离，都在官府混饭吃。好好啊，后生可畏啊，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成长有出息，比我们老一辈的人强多了，强多了。黄天霸就问老人家，您从哪儿来？山东济南。您一个人来的还是带着人来的？ 呵，一个人，带了一大帮，少说也得二三十口子。
哎，人在何处？
在西关里店房呢。我们一到苏州城啊，人多势众啊，先找地方安了身了。我把你的几个哥哥也带来了，另外呢还有点事儿，想要拜托你啊给办一办。哎，等以后再说，以后再说。老头就没往下说。黄天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没深问。黄天霸说，既然来了一大家子，我们得去看看呢。远来者为客。哎呦，你们衙门人太忙了。哎，我来打个招呼，知道你们抓差办案特别忙，怕打扰了你们，我先探探路。没想到各位这么闲在都在，哎呀，我特别高兴。天霸呀，这个你婶儿也来了，你几个哥哥一个嫂子都跟来了，想你呀，想看看你，也想开开眼。我们在这儿顺路，然后奔南方去。哎，在这也就住个三天两天的，难得有见面的机会。黄天霸说，那我得看我手续，我说什么我也得去，这礼貌的关系。黄天霸马上命人买礼物去，让李慧李大侠陪着。李慧也不客气，好好好，不远。 就这样，黄天霸、赵壁、黑世杰等等等老少英雄派了代表12人跟随黄天霸赶奔店房，这叫三级老店。等进了三级店，掌柜的都认得，哟，二位都头来了，二位都头来了。黄天霸说来了。李慧说请他上房吧。一进院，老头就喊家里的老不死的，天霸来看你来了。哎呦，这一句话不要紧，屋里炸了庙了。有个老太太从屋里头出来了，黄天霸一看，就这老太太倍儿精神，倍儿精神，腰板倍儿直啊。老太太是精神抖擞，还不输那小嘴儿倍儿倍儿直蹦，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，跟两盏灯相似。这老太太也挺胖，能有200来斤，大肚腩，一脸的福相，在他后头跟着4个彪形大汉。这4个彪形大汉的后头有几个苗条的女人，哎呀，女眷还不少，真就有20-30口的。院里还站着几个伙计，笑呵呵在这瞅着。老头给介绍：“天霸呀，这是你婶子，我老伴儿。”黄天霸倒身便拜：“婶娘在上，天霸叩拜婶娘。婶娘一向可好？”“哎，我的儿子，起来！”快起来让我看看，快点让我看看。老太太拉着黄天霸的手，上一眼下一眼看起来没完了。黄天霸看见真有点不好意思了，脸也红了。婶娘，看的意思您的身子骨挺结实。行啊，老天养活，老天养活呀，我吃的多，沾枕头就着，没心没肺。天霸呀，我跟你说啊，可想你了，从山东看你还有件事情请你帮忙。==','　','